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读经班。我们起到十分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带着我们一起来看诗篇，让我们学习如何的赞美你，如何的感谢你，如何向你祈祷。就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150篇的诗篇呢已经读完了，今天呢是我们诗篇的最后一次上课。我说一下上一次我们考试这个班长给我反映说。我们上次考试答题的人数比以前少了很多很多。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答填空题，喜欢选择ABC 选一下很容易。我也不喜欢答空这个填空题。但是呢，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尽量去参加那个测验啊，考那个。另外，这个测验的那个题目呢，完了之后有弟兄姐妹给我反映说，他选的那个好像被判错了。所以我跟班长讲了，他说我们只要填上那个数字的，我们都算对啊。就是说，然后我们今天的考试题呢，还是填空题啊，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大家能够答下来。然后上次那个你没有答的，如果你还想继续答的话呢，还可以继续答，给那个沈老师联系一下，让他把那个网址发给你啊。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说我们教会的这个读经班有测验题，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大家都说我们来上课就不错了，你还弄几个题目来难为我们啊？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其实通过这种形式来帮助大家说，我们首先一个更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个读经班，然后呢，帮助我们能够更用心的去来读圣经，然后更能够让我们这个。读经班呢会更有收获，更多一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更熟悉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时候，它能够随时的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出来，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能够更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上课的目的，是我们用了测验各种方式来去帮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更有长进。我们今天的测验题呢是填空题，今天呢是要开卷考试，大家可以看圣经，所以今天呢你可能答不完，所以呢可以回家之后呢慢慢的翻开圣经一题一题的答下来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今天你可能答不完，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答题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今天的读经的内容。我们这次读的就是最后的15篇，136到150篇。136篇呢，它很特别的一首诗歌。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一共有26节，然后都会看到说它每一节的最后面那一句呢是一样的，除去第一节说是因为它本为善，它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后面的25节每一节后面的部分都是说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136篇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它的最初的时候这首诗歌呢是在崇拜时候的。用起应的这种方式来去唱的这样一首诗歌，就是前半的部分呢是祭司或者是这个诗班的人来去用起的方式来去唱，然后呢后半的句呢是立位人或者是会众的用应的方式来去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136篇是一个起应方式的这样一首诗歌。它的另外一个 特点呢，就是其实它的主题呢是在讲的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就是这句话呢也是出现了好多次啊，都是在讲你们要称谢神。然后呢，他后面就讲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称谢神。其实这首诗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感谢神，这个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来学习诗篇呢，也是里面讲到这个，我们要称谢神。所以称谢它的含义，当然我们心里默默的称谢，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是不够的。所以这里的称谢，乃是你真的是在这种公开的地方，可以向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是那样的很公开的来向神表示感谢，来称谢神。再一点呢，其实这个里面还教导我们说，我们讲称谢神的时候，你不只是说很笼统的说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你应该清楚的知道说你为什么而感谢神。其实包括在生活中，我们跟人讲说我谢谢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哎，我有很多时候我们讲这句话是很敷衍的，我们只是很笼统的讲我谢谢你，谢谢你，你为了什么感谢他呢？你说我们心里并不是很真诚的那种感谢。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很诚实的感谢。这个诚实的感谢，乃是基于你对神的作为、神的属性，他真实的认识之上。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的感谢要是真实的，不是笼统的，而是说你确确实实的知道说你为什么应当感谢神。其实这个26节的经文里面，它每一句话都是在讲。你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们不但要感谢，而是知道说我们要为什么感谢神。我们是很真诚的感谢，是发自内心那种真正的感谢。所以它这里面1到3节呢，是一个宣召的部分，就是要感谢神。它这3节里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用了3个称呼来讲神。第一节大家都看自己的圣经啊，就是说我们是一节节的来看啊，就是大家能翻到自己的圣经来看自己的圣经。第一节讲到说，他用的名字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个是用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啊。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它实际上是从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神向摩西来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用的这个话，就是耶和华，就是代表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神啊，这是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来源。然后后面用的是万神之神，讲的是万神之神的这个神啊，就是讲到说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第三节用的是万主之主，这个万主之主的意思，它是表明了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说这个神。是我们唯一的主，就说你可能有各种原因，你有1万个主，但是这个主是你最高的那个主。所以这个起经里面3节用了3个不同的称谓，它有不同的含义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去注意一些细节的东西，它每个含义里面都代表不同的含义。它用了3个称呼来去称呼神，然后接下来呢，就给出了我们感谢神的3个理由。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我们知道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应该确切的知道说我为什么而感谢神。第4到9节是讲到了神的创造，讲到说那是独行大奇事的，然后讲到他造天造地，然后造光，然后讲到神的创造，为神创造的大能，创造的奇妙而感谢神。然后接下来第10到第15节呢，是讲到了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的2个主要的事情啊，讲到了杀埃及人之长子啊，是就10灾里面的最后的一灾，然后呢带领他们过红海，用这2个很典型的事情来去代表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代表的是神的拯救。它预表的是神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从那个为奴之地，从罪的奴仆的这种境况当中呢，把我们拯救出来， 所以他是前面是为神的创造感谢神，然后是接下来是为神的拯救，为神的救恩来感谢神。其实我们讲到说创造和拯救是神的两个主要的大的作为。然后后面讲到的是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然后呢讲到了神赐产业，就讲到了二十一节说神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就讲到了神创造我们，然后神拯救我们，然后呢神将他的产业来赐给我们。其实这是给出了我们为什么感谢神的三个理由啊。那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十八节啊，从十七节开始啊，你们看到十七节的二十节啊，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特别，因为这个十七节到二十节，它前面部分都是在讲杀戮这件事情，说那击杀大君王的，那杀戮有名的君王，那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啊，又杀巴山王噩，然后后面讲的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圣经里面我是读到这边觉得有一点点，因为他是把杀戮和慈爱放在一块儿，你会把这两个很看着很不一样的词放在一块儿，你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或者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你这个神又喜欢杀人，怎么还是又讲他是慈爱永远长存呢？其实我们来思想一下，说如果真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回到《申命记》里面，他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讲到说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乃是因着这个迦南人的恶？就是说神透过以色列人来去实行他的审判，就说呢，这个里面是有神公义的审判的部分，所以才有这些我们如果你再回到创世纪那个时候，才讲得更清楚了。神给了迦南地，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悔改，就是这些迦南地这些人呢，他是恶贯满盈所以呢，神才去借以色列人手来去执行神的审判。但是这件事情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对那些神的选民的慈爱。然后第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呢，是整段的一段总结就讲到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顾念这个我们人的这种卑微，然后呢他来救保我们脱离敌人，然后也讲到了神在神的赐福，然后最后一段是继续的呼召，让我们来称谢神。第一百三十七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诗它的背景呢是，我们从第一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显然是在讲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一开始写的很情真意切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说那些被掳到外邦之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那种处境，他们的心情。然后呢所以一到三节呢是讲的累就讲的他们哭了。然后那些人呢就是巴比伦人呢来让他们去唱这个西安歌。他们让他唱西安歌的目的不是说他们真的喜欢听这个圣诗不是因为他们也敬畏神来去听这个圣诗，而是那种他们作为这个胜利者对这个俘虏对失败者的一种羞辱就是说这个羞辱不仅仅是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也是对神的羞辱其实他们的心意就是说你看你们的神不是很厉害吗？你看你们成了我们的俘虏，那你就是有来去戏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再唱一首你们的西安歌吧，因为西安歌是赞颂神的，就是说你们的神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落到这种境况呢？所以他是有一种羞辱的成分在里边， 所以也更进一步的来去刺伤了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啊。所以讲说一想到锡安就哭了，他们遥想他们以前的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那个场景啊。所以四到六节呢就讲到啊，他们显然是拒绝的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唱这种圣歌呢是不对的啊。就说讲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讲到了他们对神的圣殿对圣城也就是对神的爱，说耶路撒冷的我若忘记你称赞的我右手，忘记技巧就是忘记弹琴的技巧，然后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我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情愿我就是不能开口唱。然后七到九节呢就讲到了这个恨，他提到首先提到了这个以东人，我们知道说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是有亲属关系的，就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知道说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人呢是雅各的后代，而以扫跟雅各呢是孪生的弟兄啊，他们双胞胎，所以他们本来有亲戚关系，但是呢当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灭了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这个以东人呢作为亲属呢，他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是落井下石那种很幸灾乐祸啊，他们也去趁火打劫也干了很多坏事啊，所以他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以东人，然后呢又讲到了说将要灭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人的人啊，变为有福，就是他讲到说如果将来说有人像巴比伦人对待以色列人那样去对待巴比伦的人的时候呢，说那个人是有福，其实就是也是咒诅，也是代表他们的仇恨啊。所以第九节呢我们今天读来是很触目惊心的啊，讲到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如果你这一句跟八节放一块看的话就比较清楚啊，说显然是就是他拿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来去解释第八节，就说那些巴比伦人他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把以色列人的婴孩也摔在磐石之上，所以他这首诗的作者呢就讲说那些将来像对待这个巴比伦人像巴比伦对待以色列人的那个人呢，也做同样的事情，也是把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说那个人是有福。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类似的这样的诗句啊，就讲到了我们前面也看到一些包括大卫他的一些诗歌里面对他的敌人的一些咒诅，他的一些仇恨的情绪表达出来，就这首诗篇也是这个样子啊。他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要清楚的注意一点，就是说诗篇呢我们讲到说它是一个个人的诗，代表是人对神讲话，当然诗篇里面有一些是预言性的，是神的就是圣灵来去启示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讲出一些话，那些话是来自于神的，但是诗篇里面有很多话它是人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作者他们国破家亡，他们的婴孩被敌人摔在磐石上之后，他那种仇恨的情绪会借着这个诗篇来去表达出来，但是我们要去鉴别说这是个人情绪的那种个人的情绪，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去觉得他们是对的，去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去看，就是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我们要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教导我们说要以善胜恶，反而不要为恶所胜，就是说你呢别人虽然很恶毒的很凶残的对待我们，我们要能够以善胜恶，不是要去做这样的仇恨啊，这是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诗句的时候呢，从圣经整本的教导来去看啊，要去分辨出在诗篇里面，也其实也它里面有一些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 138篇开始呢，它是一组诗啊，从138到145篇，它是一组诗。这个八篇呢，都是大卫的诗啊。我们知道大卫是诗篇的一个主要的作者，在150篇里面的大卫写了将近一半啊，写了73篇。那么这八篇呢，是大卫最后的一组诗。138篇呢，它是一首赞美诗，就是在这八篇大卫最后的这一组诗里面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就是145篇呢，是赞美诗，中间的六首都是祈祷诗。138篇呢，它一共有八节，可以分为三段啊。第一到三节呢是一段啊，讲到了它是对神的感谢，他说一生要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这里的诸神并不是在讲说真的有很多神啊，而是说在那些外邦的假神啊，那些神都不算神啊，只是说在这些假神面前，他认为神是唯一的真神，他是来称颂神。然后讲到说为什么称谢神，是为他的慈爱，为他的诚实，也就是为神的信实。然后第三节，请大家注意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的心里有能力啊。所以就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啊，他讲到说，当他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讲到说神使我心里面有能力啊。其实大卫很多他在祷告的时候，是他在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有一个经验，他看到说他向神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首先是他心里面有能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并不是来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改变我们的内心。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面有力量，当我们心里信靠神，心里坚强的时候，其实这个环境就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呢，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求环境，不是让神去改变环境，而是求神来去改变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更有能力，更有力量，能够更信靠神，能够去胜过环境，而不是去只单纯的去改变环境啊。当改变环境，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不成长的时候，你一个新的挑战来的时候，我们还会面对同样的困境当中去。所以这里特别讲说，使我心里有能力、有力量，这个是很宝贵的一点。然后第四到五节呢，讲到了就是大卫他看到的不仅仅是神在他自己身上的作为，不仅仅是他自己要去赞美神，而是看到那个神是伟大的神，而是地上的万邦、地上的君王都应当去感谢神，去称颂耶和华的作为。六到八节是大卫他的一种信心的一个宣告。首先他看到了神是看顾低微的人，这里的低微不仅仅是在讲你真正的是地位上的低微。如果你去跟后面的做对比的话，我们知道诗篇的这种平行句的结构的话，这个低微不仅仅说在我生活中，我社会上没有地位，因为他讲的是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这个低微实际上就是谦卑的人。就是大卫他是王，他在社会上看他并不是一个低微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是谦卑的人，他是在神面前觉得自己是低微的人。所以第七节接着就讲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他这里用了三个必字来表达出他的信心，相信神，他是信靠神。第八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然后说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所以这里关乎我的事呢，这个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会更准确一点啊。他讲到说是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所以这里关乎我的事呢，并不是说我今天想要的事情啊，不是说我找工作，神就成全，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英文的翻译讲得很清楚，可是讲的是 His purpose for me， 是神为我定的目的，为我定的旨意。所以成全关乎我的事，是 成全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在我身上的心意，在我身上的计划，神一定会成全。139篇是非常伟大的一首诗篇，我个人非常喜欢。你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你会更加真实的去认识大卫这个人，他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首诗篇很充分的表达出这一点，就是这显然是大卫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灵命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才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篇出来。139篇啊，我是建议大家课下之后再去好好的读一下这个诗篇，它的意境非常的崇高，它真的是你只有是说跟神的关系到了一定的地步，对神的认识到了一定地步之后，才能写出这样伟大的诗篇出来。它一共有24节，每6节呢是一段，你可以分成4段。1到6节呢，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它就是讲到了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这里面用的出现最多的词上就是知道啊，就说啊，或者是认识。说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晓得也是知道的意思啊。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意念是就已经是里面的了。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前面讲意念，后面讲行为，然后又讲我们说的话，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然后说你在前后玩了我伸手安守在我身上，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这里他讲的是神认识我们自己，比我们认识自己更要多，更要准确。神他这里不是在讲神的全知这件事情，他是讲的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关系，就讲的是，当然大卫写这首诗讲的是大卫他认识的神跟他之间的关系，讲的说神是真正的知道他的神，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是真正知道我们的，他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更要多，他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想的，知道我们每说的一句话，知道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在啊，神都是无所不知的。这是神，这是大卫对神的第一个认知，他讲到说神他真的是太知道我们。然后后面就7到12节讲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另外一个关系啊，这是仍然是大卫对神的另外一个认知。7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就是无论是在最高的地方，还是在最低的地方啊，神都在那里。我们逃哪里去呢？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啊，这个实际上是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地理的概念。因为清晨是代表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海极呢，因为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的海呢是在他们的西边啊，就是代表一东一西。上面8节是讲的一上一下，这边讲的是一东一西，从其实就代表所有的地方。你无论你到哪里去，神都在那里。所以你从，如果你是从悲观的角度或者从负面的角度去来想这件事情，你说我没办法去躲避神，没办法去逃避神的面，其实就跟在这个先知约拿那个时候，他一直想逃避神的时候，他甚至跑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以为能逃掉神的时候，其实还是没办法逃避神。但是这首诗篇显然不是在表达这种负面的东西，他首先讲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呢，无论我们去哪里，神啊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从负面去看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神。但是大卫表达的是一种正面的，所以就是在10节里面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说这些是好的事情，你真的是 爱神、亲近神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无论你在哪里的时候，神都在那里，这难道不是一种祝福吗？所以讲的是实际是他必引导我，他的右手必扶持我，也就是说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会无论我们在哪里，神都会一直与我们存在，并且他是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所以这是大卫在这里表达一个正面的。然后后来讲到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这是讲的黑暗代表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困境。就是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黑夜，但是呢，神依然是能看见我们的。黑夜在神那边，黑夜如同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会变黑暗，但是以为神看不到我们，或者神已经不管我们了，但是呢，在神那边并不是这样。所以七到十二节它表达出来的是大卫他在生活中有，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顺境中，他都清楚地看到一点，神一直与他同在，并且一直在扶持他，一直在引导他。然后接下来13到18节就讲的是创造的神，他讲到了他清楚地看到说他是神非常精心用心的一个创造，一个神的一个工作，或者神的一个产品。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这个复辟呢有的英文版本它是翻译成编织啊，你知道，就像我们知道有些姐妹是做编织的，你去那个织毛衣一针一线那种编织是非常用心思非常的精心要去做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呢讲的是，就是讲的是神用心的创造、用心的制造、用心的来编织我们，就是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用心的来去创造我们这个生命。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谓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知道的。看到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非常的奇妙，这是我自己是学生物的，就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本身是太奇妙了。我之前是我没信神之前，我是很迷信进化论的，但是其实你甚至你不信神，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越对生物这个系统了解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命的奇妙绝对不是进化来的，这个是绝对不是进化来的，它这个系统太奇妙了。你会无论随着这种生命科学的发展，它的很多新的机制被发现的时候，你越发现越多，你会对生命的来源你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不是靠这种随机的进化出来的东西啊，这一定是智慧的创造、智慧的设计，并且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创造。这是所以讲到说受造奇妙可畏啊，这个是生命是神所造的，是有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在里边。所以大卫这里讲说是我心深知道的。然后后面讲到说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啊，就讲到说我身体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旨意，虽然我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度一日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我们的已经给我们定了日子，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就是我们在生下来之前神就已经给我们有计划有旨意，都已经写在册上。后面讲到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就是讲到说，神在整个创造中，他是用尽了心思，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关注到了，神都用心的来去造我们，他倾注的心血，所以他的用的这个细节的部分，若数点比海沙更多。那么第18节的结束的后面这段是讲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啊。所以这句话呢一定很难理解，就是有一个解释讲的说，我睡醒的时候，因为大卫 他为什么讲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呢？这句话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在讲暗指复活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复活是讲的是，新约里面讲的更清楚啊，就是我们人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然后呢，我们睡醒了就是相当于复活，所以讲的说他是在暗指啊，人有复活这件事情，然后呢，啊，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十九到二十四节呢，就是另外一个主题，讲到说啊，神是啊一生引导我们的神。但他十九节一开始就是开始呢，就是看上去就很突兀的一个主题。我们前面看到了神认识我们，神了解我们，神知道我们，神也啊无论随时随地，神都与我们同在来引导我们，然后神用精心来去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与他美好的旨意和计划，这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后面突然就讲到了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他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然后就讲到了从这种神的美好，神的怜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然后呢就回到了这样一种就是人的世界里面去，就是有恶人，然后呢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敌对神的，有这样的恶人，然后呢妄称神的名。然后大卫就讲到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仇恨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我们知道大卫他在一首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表达出他对他的仇敌的那种仇恨甚至咒诅出来啊。但是呢我们要去分辨说，在这里大卫讲的这个恨恶甚至以他们为仇敌这件事情，跟他前面那个是有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啊。就是说前面那些呢，他真的是那些人跟他有个人的恩怨，那些人真的是去来逼迫他，来去追杀他等等啊，所以他恨恶那些人，他完全是出于这种个人的恩怨在里边。但是这里的这个仇恨呢，是跟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神所恨恶的，他也恨恶。神的仇敌也是他的仇敌。他其实讲到的是说，这些人跟他不一定有个人的恩怨，而是说他是以神的心为心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说神所爱的也是我所爱的，神所恨的也是我所恨的。他这里的表达的是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与神同心。所以呢他这个里并不是个人的恩怨，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个人的那个咒诅的话还我们需要去警惕的话，那这里表达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的心为心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最后一段呢，就是他的一项总结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他最后的一个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心愿。所以这首诗篇呢，他写的他的意境真的是很崇高的，他是真的是他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之后，才能够很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来去学习。140篇呢是大卫的一首祷告诗，是也是在他困境当中，讲到他是被恶人所围绕的时候，他向神求救写出来的这一首诗哦，他讲到了这个人的口出恶言，就像这个毒蛇放出的这个毒气一样哦。然后后面又到十一节呢，就讲到了这个火炭哦，就讲到说他去求神来去搭救他，然后去惩罚这些恶人，就是那些火炭落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被丢在火中深坑里不再起来。然后十二到十三节呢，也是他的一个结论，一个总结，就是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变屈，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的面前。141篇呢，传统上认为它是一首晚祷诗，就是晚上祷告的诗，因为这二节里面出现说，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就这首诗呢，写得很清新，就像一个清纯的香一样。我们知道在律法书里面讲到神用让这个摩西用这个净乳香去制造这个清洁而圣洁的香啊，在神面前来去烧香，来去敬拜神。所以在圣经里面，香是代表的是圣徒的祈祷，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像香一样来陈列在神的面前，这也是他的一个祷告。然后他这里面讲到了，主要的讲到了两点，就是说呢，他不与求神来帮助他，不要与恶人同行。首先讲到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保守我的嘴，让我们这个讲话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要去能够神给我们智慧，就是让我们不要乱讲话。然后他讲到了他的心，求神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然后呢，又讲到说，也不要叫我吃他们的美食哦。就是说，当你去吃恶人的美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种危险的境地了。这是讲到他求神帮助他，让他不要与恶人同行。然后，第五节就讲到很特别一点了啊，说就是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这个其实蛮难做到的啊，就是讲到说，义人击打我是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讲的是说，那些义人，所谓的义人呢，就是呢，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那些义人来击打我的时候，显然他们击打我们，就是这些义人来击打我，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呢，击打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去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们做错了，来去责备我们，来去知道说我们做的事情呢不合神的心意。所以这样的击打，这样的责备呢，都是来提醒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符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去。所以他这里一个祷告呢，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义人，当那些敬畏神的人他来指出我们的过错的时候呢，甚至用一种很严厉的方式来去，甚至是击打我们，甚至是来责备我们的时候呢，都要一当一个谦卑的心，一当感恩的心来去接受啊，你就任凭了这些义人来去击打我，这是很大的一个胸怀啊。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蛮难做到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不喜欢人来责备我们，也不喜欢人来击打我们，但是这是大卫表达出他的一个心，是说他宁愿要任凭那些义人来去击打我。其实这个胸怀就很了不起的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啊。你要把这样的责备、这样的击打，就像膏油啊，我们前面也知道说这个膏油是非常馨香的啊，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像膏油，你要想到说别人来责备你的时候，来击打你的头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膏油来去浇到了你的头上去啊，这个是很了不起啊。是141篇，142篇呢？是大卫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是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写下来的这一首诗篇啊，就是讲的他是在亚杜兰洞里面，就是他那个时候是被扫罗追上，他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所以他那时候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所以他从心里面发出这样一个祈祷，到神面前来去吐露我的苦情，承受我的患难。所以这首诗歌里面很真实的表达出了大卫当他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完全的来去信靠神，去倚靠神，他那种内心里面迫切的呼求，迫切的祷告。 但他有一个信心，讲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赞美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他是有一个信心的看见，说神是一定会带领他出来这个被囚之地，然后呢会有义人来去环绕我。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里面看到说，神就是垂听了他的祷告，带领了很多的人到了大卫的身边。所以这是他在最孤独的时候向神的一个祷告。143篇呢，我们传统上认为它是七首悔罪诗中的一首，也是七首中的最后一首，因为在第二节里面出现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并且这首诗呢，就因为这句话呢被选为这个悔罪诗啊，因为他清楚地讲到一点，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的，都是也是代表大卫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首先是靠着神的信实和公义来去求神啊。第一节里面讲的是，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他是抓住了神的信实和公义这样一个属性来去向神祷告。首先他求神来去拯救他，他仇敌来去逼迫他，把他打倒在地，他求神来去搭救他脱离这个困境。第五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时，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他是在追想神的作为，这个作为可以是在整个民族身上的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然后呢也可以是他神在他身上的以前的这个作为。第八节呢，就讲到了他求神来去引导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就讲到了他对神的话，说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写的非常对仗非常工整很美的诗句啊。这个道路呢，就指的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在第十节里面就更一步解释清楚了，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所以他这里一直在用神的属性来去向神祈求，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然后第十二节讲到神的慈爱，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他也清楚地知道说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神必会搭救他。所以他整首诗篇我们会看到说他是按照神的作为和神的属性来去向神求，就说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144篇呢，是大卫以君王的身份向神祈求，求神使他能够胜过仇敌，并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赐福。1-4节，他首先来去先讲到了神，讲到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说神是我的磐石，应当称颂，然后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然后讲到他是慈爱的，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倚靠的，他是我的百姓，附在我以下。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人了，就当说耶和华，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人喊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所以他首先比较了就是神的伟大和神的坚固，又看到人的软弱和人的微不足道。所以就是当我们去对神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就是我们越亲近的时候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危难与拯救的部分，就讲到了大卫他一生中是真的是非常的不 平顺啊，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啊苦难的事情嘛，所以他整个的生活的生命的经历中呢，他是有很多无助的时候，他清楚的看到说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就切切的来去求告神，来去讲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那后面呢就讲到了神的赐福啊，就想到神拯救他之后呢，就是神的赐福，讲到了神对他家庭的这个赐福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最看重的神的赐福呢是他的家庭里面嘛，就他的儿子，然后之后呢才是这种物质上的这个财富啊，讲的这个仓库啊等等。后面呢也讲到是这个为国家他的国家里面的这个百姓来祷告，说遇见光明的百姓呢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啊，就是说神呢不仅仅是赐福给他个人啊，当然他们的每一个百姓真的是以耶和华做他们的唯一的真神的，这个也会同样会受到祝福。145篇是大卫这组诗的最后一首的赞美诗。这首诗的共有21节，它本来认为是本来是应该有22节，它是一种很典型的字母诗，它中间少了一节啊，就是后来从其他的抄本上找到了那一节啊，是在这个第13节和第14节之间啊，被一些英文版本把那一节是放上去，所以呢它应该是一首字母诗。所以这首诗当最后一首的赞美诗，它的主题就是赞美耶和华我的神。这里面有很多的词句呢是我们很熟悉的，他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王啊，他首先讲到说这个神是我的神，就是他跟神之间个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这种个人的关系啊，所以说他清楚的就说这个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王，然后他讲说我要尊崇你，我要称颂你，用了很多的动词啊，说第五节说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也就是说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说他不但要尊崇称颂默念他，并且还要去传扬。然后后面就讲到说这个万国万民的都应当去颂扬神，然后就讲到了神的属性啊，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必负他一切所造的，所以他是按照神的属性来去赞美神，也讲到了神的国度是永远的。后面呢就讲到了神的供应啊，然后神14节讲说神扶持那些卑微的，那些跌倒的，那些被欺压的人，然后呢神供应人的需要，然后呢也讲到他的所行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大卫的最后一首赞美诗，讲出了他按照神的行为，按照神的作为，按照神的属性来去赞美神。所以21节最后说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有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就会结束啊，就是说不单单是他要赞美神，而是凡有血气的都应当去赞美神。从146到150篇呢，就是最后的这五首呢，是它一个特点，就是每首诗都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来去开始，然后呢也以哈利路亚来结束啊，所以呢被称为就是哈利路亚诗篇。所以呢以这五首哈利路亚诗篇呢作为整部的诗篇的结束呢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就是它是因为诗篇主要是来去赞美神的，所以这最后的五首诗呢都是来去呼召我们来去要去赞美耶和华。146篇呢它是一个 它主要是一个个人的赞美诗啊，它一开头当然是就是好利叶书片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后面的部分呢，全讲的是这个诗人他个人的对神的认识和个人的他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说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赞颂我的神。因为他是为着神的，有讲到了神的创造。然后，讲到了神的怜悯，讲到了神，他要做王是直到永远。然后147篇呢，它是一个团体的赞美啊，就是我们个人赞美神，然后呢，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团体呢，也是在团体里面也要去赞美神。所以这里的讲的说，因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这里面有3次的呼召啊，第一节、第七节和第12节呢，都是一个呼召。比如第七节的时候，你们要以感谢上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然后第12节说，耶路撒冷啊，你要赞颂耶和华；以西安呢，你要赞美我们你的神。第3节呢是3次的呼召，然后呢？呼召完之后呢，下面就讲出了说要赞美神的这个原因了。所以这首诗呢，基本上可以分成这样的3段。他每一个呼召之后呢，都讲出了理由，讲出了为什么要赞美神。148篇呢，是一个气势很宏大的这样一个赞美诗啊，它是呼天唤地的来去赞美神啊。它首先讲到了1到6节，讲的是从天上来去赞美耶和华，从至高之上，从日头、月亮、他的众天使、天君都要赞美他。然后呢，从第7节到第12节呢，就讲到了在这个地上的这些所造的。这个海里的大鱼，还有这个火鱼、冰雹等等，从这个物呢又转到这个人呢。第11节讲说，世上的君王、万民、首领、世上一切审判官，然后讲的是无论少年人是老人，还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男女老少，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应当去赞美神。然后第13到第14节呢，就又特别指出在这些。说的人里面呢，他的圣民呢更应当去赞美神。第14节讲说，他将他的百姓的骄高举，因此他一切的圣民，就讲这个圣民以色列人他会解释了，就是说圣民是什么样的民呢？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要赞美，就说这样的，只要与神相近的，就是神的圣民。相近就是亲近神，就是敬畏神的这样的人呢，更应该去赞美神。那么149篇呢，其实就是接着第148篇啊，就讲到了这个圣民应当去赞美神，要在圣民的会中来去赞美他。讲到了以色列西安的民，其实都是在讲神的圣名，其实就是预表的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第150篇呢是最后一首诗篇啊。我们知道是每一卷它结束的部分有一个颂咏啊。那么150篇呢可以看为最后一卷的一个完整的颂咏啊。这里面有6节，但是写的是非常的响亮，也是非常的宏伟。它这首诗里面呢。作为整个诗篇的这样一个结尾呢，里面讲出了很多内容，就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赞美神，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荣耀的穹苍赞美他。这里先讲到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来去赞美神，就是讲到了在神的圣所，讲到了在他显荣耀的穹苍来赞美他，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节就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是因他大能的作为，因他极美的大德，就是说为神所做的和为神所事的，就是也是我们在前面诗篇一直在重复的讲的是为神的作为和为神的属性来去赞美他。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呢，讲到说我们如何赞美神，这里用了八种的乐器，讲到说来代表说我们应当把最好的，我们用什么，无论用什么样的去方式，什么样的乐器赞美神都是应当的，都是合宜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我们一切所有的毫无保留的来去赞美神。然后最后一句讲说是谁来赞美神，但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以哈利路亚来去结束。所以呢，从整首诗篇呢，其实就给我们讲，就像启示录里所讲的那个场景，5:13-14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山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这些诗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样一个一切受造之物都能够到神的宝座之前来去赞美神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场景。好，我们的诗篇呢今天就上到这里，请到神的宝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每天来去学习你的话，带领我们来看完了诗篇，就求主来去帮助我们继续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真的是得到真理的亮光，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亲近你。也求主在每天的日子里面用你的真道，用你的真理来去洁净我们，来去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就得到饱足，得到长进，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将你的真道能够活出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来去敬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